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分享上帝宝贵的恩典。花被凋零，草被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到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38问，说为什么这一中保必须是上帝呢？大家一同读，这一中保必须是上帝，如此他才能维系并保持其人性，不至于在上帝的无限愤怒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沉沦，使他的受苦、顺服和代祷有价值和果效，满足上帝的公义，获得他的恩宠，赎买一群特定的子民，把他的灵赐给他们，征服他们所有的仇敌，使他们永远得救。弟兄姊妹啊，这个问题里边特别强调，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独一的中保，他必须是上帝呢？耶稣基督既是完全的上帝啊，也是完全的人，这里所特别强调的，他是完全的上帝啊。此处当然我们补充说明一点，这地方强调说耶稣基督是中保啊，也有的人说啊，耶稣基督是中心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这个中心就是说耶稣基督非常重要，尤其是耶稣基督在救赎我们的啊过程啊事工，包括到今日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圣经的启示言啊，从法理的角度，从圣约的角度啊，从教会信条改革中信条的角度，我们都众口一声的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中保。啊，因为中保他就是担保人，他就是保证人，他是要承担什么连带责任的。当我们不能够偿付我们因罪所欠的罪债的时候，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他为我们偿付，他为我们代偿，他为我们献上的什么赎罪祭，任何中心都不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的。啊，所以我们从一般的角度强调耶稣基督的重要性，你当然可以讲耶稣基督是中保啊，甚至讲耶稣基督是轴心啊，甚至讲耶稣基督是枢纽啊，你用什么样的词啊，只要高举耶稣基督，只要凸显耶稣基督的重要性都是可以的。但是你大家的 biblical 啊 forensic 啊，还有 confessional 啊，讲到合乎圣经的，从圣约法理的角度啊，从改革中信条的角度，那耶稣基督是上帝与世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好，这讲的说这一中保必须是上帝，如此他才能维系并保持其人性，不至于在上帝的无限愤怒和死亡的权势之下沉沦啊。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哪怕他想担当我们的救主，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想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啊，很多人在唱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除了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那佛教里也讲，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所以他们看起来都是义无反顾的，甚至用舍其身叫人什么焚烧，这样的仁人志士，这样的革命烈士，这样的宗教上的救世主的角色从来都什么不缺乏的。其实他们不晓得自己在讲什么，犯罪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死，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人性根本什么承受不了的。所以说连耶稣基督本身，如果他仅仅是人，他是无法承受的，哪怕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无法什么承受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上帝，这样使他的受苦、顺服和代祷啊都有价值和果效。这个价值和国效完完全全不停留在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什么身上。如果一个人，一个完全的人，你哪怕你所做出的救赎的功效可能最多是给予一个人啊，即使是若干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怎样对那么多的选民有无限的价值、无限的国效，甚至其价值和国效哪怕全世界不信主的人，哪怕不是上帝的选民，也足以遮盖他们的什么罪。当然是耶稣基督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满足上帝的公义， 获得上帝的恩宠，赎买一群特定的子民，而且耶稣把他的灵赐给他们。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啊，烈士永垂不朽，烈士精神不朽，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身体啊归于尘土，他们的灵归于赐上赐灵的上帝本身。所以真正的烈士，任何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永垂什么不朽啊。我们赞扬也好啊，幻想也好啊，任何人其灵魂其精神都不会永垂什么哎不朽的。但是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他求父，父就把圣灵赐给我们，而且征服他们所有的仇敌。说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啊病毒的肆虐啊，今天我们看到香港啊这个港人治港啊高度自治啊一国两制几乎是摇摇欲坠啊。我们看到美国的制度能够延续吗？华盛顿市还会继续叫华盛顿吗？华盛顿州还会继续叫华盛顿州吗？啊，我们主恩基督教会能不能在这个多元化的世俗化的相对化的国家里，为什么在纽约市那么多人游行示威的多少人都可以，那为什么教会聚会就那么受限制呢？忽然之间我们发现教会在美国在纽约，我们独立啊敬拜自由敬拜的权利甚至还不如世俗的群体呢。那么我们不要求高于世俗群体的更高的权利，但是最起码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得胜吗？我们还能够保持我们的自由吗？如果靠我们自己，常常有的人说，哎，王牧师你是否过于乐观？我说我既不会过于乐观也不会过于悲观，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是完全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们也是完全的乐观主义者。悲观主义者是什么呢？年轻财主那么渴慕，又有财又有青春，要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跟随我，那财主又忧忧愁愁什么去了。所以人说，哎，谁能够得救呢？啊，耶稣说财主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什么针眼，是难 difficult 或者 impossible。 但是耶稣另外又说，在人是难的，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所以面对未来啊，面对美国，面对中国，面对香港，面对我们个人教会的未来，我们从我们自身的软弱挣扎败坏混乱来看，真的是悲观主义。但是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上帝必要借着耶稣基督仍然在执掌王权，仍然在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这样就说，征服他们所有的仇敌，使他们永远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读啊一节经文，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在提摩太前书啊三章十六节，我给大家宣读。三章十六节宣告说：“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未未然，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亲爱的兄弟们，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般的道成肉身，他不是一般的文艺斋道，他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他也不是像拉撒路那样一般的人从死里什么复活，他在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而且这位上帝竟然在肉身什么显现。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教理问答中就特别强调，为什么这一中保必须是上帝呢？只有当他是上帝的时候，才能够承受我们因罪所受的上帝的责罚，只有当他是上帝的时候，他的救赎才是无价的，只有当他是上帝的时候，不光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还在继续的掌管万有，保守我们，直到我们最终完全的什么哎得救。弟兄姊妹，接下来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十三章啊十一节到啊十四节，请大家继续翻到罗马书啊十一章 啊，应当是13章11节到14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写出啊千古啊名篇《罗马书》。我再解，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一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啊私欲。今天我们特别分享的题目就是啊披戴主耶稣基督。和弟兄姊妹，人靠衣服，马靠鞍。所以人如何穿衣戴帽，其实是表明我们的身份，表明我们的地位，表明我们文化中的价值，也表明我们对别人是如何尊重的。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披戴什么，往往显明了我们自己对自我的认同，往往显明了我们在家庭、教会、社会中的地位啊和身份。所以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披金挂银，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这衣服那衣服，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披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了。就像耶稣所讲的，当我们真正是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人看着我们彼此相爱的言语行为亮光的时候，人就会说这是耶稣的什么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反复的思考啊，披戴主耶稣基督。我们会讲到人的身份，你行事为人的样式，这特别讲到总要醒过来呀，心灵的苏醒啊，要这个离弃暧昧的行为，要做出明智的决策，披戴主耶稣基督。关键是你自我的界定，到底我们是谁，到底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最终的劝勉是如何披戴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祷告，求上帝特别赐福。天父上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是入羊走迷，不知道何处是道路，不知道何处是操场，也不知道哪儿是洗水边，更不知道哪儿可以安息，甚至也不知道我们到底一生一世要归向何方。主，我们需要你的光照，我们需要你的引领，我们需要你的救赎，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亲自的动工。特别是当我们一同分享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愿主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你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路，引导我们走正路，引导我们走圣路，哪怕是窄路，也必然是越走越宽广。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人的身份和样式的时候，这个 self identity 非常重要。那我们最近不光是大人啊，包括我们这个新型啊冠状病毒期间，我们很多孩子在家啊。昨天我和师母啊，还有孩子，其实也不叫孩子了，差不多比我都高了，是 youth 啊，小青年啊，一同散步啊。师母就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那孩子说 ：“I want to be what I want to be。”我要想是做我想做的，六边了喂，要让我做我自己 ，let me to be myself。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不管是孩子自身，还是我们父母对孩子的关系中， 不知不觉我们就涉及到一个 identity 和这个 style， 到底我们的身份如何，到底我们的样是什么如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人的堕落就是我要成为我自己心中之自己，我要想成为这样，我要想成为那样，我要光宗耀祖啊，我要扬名立万啊，我要为中华崛起之读书啊，我要如何如何。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0章12节到15节啊，这段经文当描述的魔鬼撒旦，也就是天使长，他当初是怎么堕落啊？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他本来是天使，本来是荣耀的天使，本来是大天使，本来是在天使中就做首领的。所以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能够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到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脊柱，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你就看到这个魔鬼的堕落，以及我们个人的堕落，都是自高自大的。但是最后的结局是，然而你必堕落阴间，在坑中极深之处。这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40章11节，因为凡自高的，高看自己的啊，高举自己的必降为卑；凡是能够按中道看自己，甚至自感卑微的，必升为高。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样式。所以我们第二个讲的身份与其样式，我要成为上帝心意中之自己。何为上帝所喜悦的？何为上帝让我成为的那种样式？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本身，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征战就是争平等。自古以来，包括到现在，甚至包括美国的这些游行示威，甚至这些暴乱骚乱，都是争什么 egalitarian 平等平等平等平等。我们要与上帝平等，黑人要与白人平等，工资要平等，福利要平等，穿戴要平等，最后都成了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了，都是一个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但是我们难道就反对平等吗？我们不是反对平等，这个平等真的是在上帝面前的平等，这个平等真的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个平等真的是在责任面前的平等，这个平等其实机会上也不平等。那生在深山老林里的和生在纽约的机会能平等吗？那在阿富汗的和在美国的能平等吗？那在战乱年代的和和平时期的能够平等吗？机会也不平等，才能也不平等啊！有的是上帝在耶稣说，哎，我赐给你1000两、2000两、5000两，那1000两的和5000两的能平等吗？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反对平等，我们也不是说高举平等，我们总是要你如何界定什么平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是来自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自由是什么？随心所欲。平等，全部平等。博爱，我愿咋爱就咋爱。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合乎圣经的，或者是英美国的传统、清教徒的传统，你首先不要讲自由，也不要讲平等，也不要讲博爱，首先是讲秩序 ,first order。那这就是我们张德辉所强调的，凡事规规矩矩按照什么秩序来。基督神造创造天地，没有自由，没有平等，也没有博爱，神就创造天地。而且罗马书我们看第9章讲的，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意识形态硬加在上帝身上，反倒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意见、我们的主张都应该降服在上帝的真理什么之下。所以首先是秩序，然后是公义，第三才是自由。所以我有一个著名的朋友，他是一个真的是世界级的思想家， 然后他是一个英美保守主义的专家。他英美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呢？他就说保守自由。我说对不起，英美保守主义不是保守自由，是 keep the order， 是保守秩序秩序秩序秩序。而且更深的讲，真正的保守主义不仅是保守秩序，保守什么秩序啊？保守的是既得利益的秩序吗？保守的是美国的秩序还是中国的秩序？保守的哪里的秩序？保守的首先是 order of the soul， 首先保守的是心灵的秩序。所以圣经讲，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这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英美保守主义的精华的精华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这个我要成为我自己啊，你就看到你心里曾说是心理的问题。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说要成为上帝心意中之自己的时候，圣经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什么为心。这里说的不是自由平等不爱啊，甚至也不是讲的一般的秩序公义，而是讲的是心啊心啊，我的心啊，你到底要什么？你的根基是什么？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满足是什么？你的偶像，你崇拜的对象到底是谁？你到底要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谁才能够使你欲壑满足呢？所以这讲的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他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强夺也强夺不来，反倒是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奴仆就是奴隶啊，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存心是指他甘心什么乐意，存心顺服于这一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叫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凡事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有的时候我之所以对耶稣基督为中心，那我就说耶稣基督是以谁为中心？耶稣基督是使荣耀归于谁啊？父上帝。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上帝的什么右边，将来审判这个世界，又把国交给谁啊？交给父，是父在万有中居首位，也就是 all in all。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更多的归回圣经本身所启示的，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哲学的啊、教牧的心理的术语来取代圣经本身。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大家的身份和样式的时候，我们牢牢的思想，你是要成为你自己心中的自己呢，还是要成为上帝心意中的自己呢？这个身份和样式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强调的，凡自高的、自高自大的，最终必降为什么卑；凡是自己谦卑的，最终必被上帝升为什么高。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啊，心灵的觉醒，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九节说：“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除信的时候啊更近了。难道我们还没有得救吗？这是把这个得救视作一个过程，就像我在读书会中要带领大家读的啊，17到18世纪著名清教徒布雷克他写的《改革中灵修系统神学》。当他讲到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的时候，他把这个救恩论啊，第一是你要经过信心重生得救，但是得救也包括分别为圣、不断得胜的过程，也包括最终我们还要什么得荣耀。所以这个 doctrine of salvation 包括得救、得胜和得荣。得荣就是最后我信身体复活，我信耶稣基督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完完全全的与上帝什么同在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这个得救啊，你千千万万不要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是啊，这是得救的开始啊，但是得救本身 already not yet， 既是一定领导的，同时也是在一个逐渐展开最终成全的一个过程。所以使徒保罗再次讲，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时间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时间不是过去，最重要的时间也不是未来，甚至我们讲唯一真实的时间是什么呢？过去的已经过去，你把握不住啊，未来的还未到来，你也把握不住。所以唯一对我们来说真实的时间就是现今， Now Now Here Here， 现今此时此刻啊，此地，这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moment by moment， 每一个时刻都是非常什么哎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人你不要活在过去之中啊！我过去小的时候啊，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我谈恋爱的时候啊，这样就 yesterday once more， 昔日重来。如果你仅仅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这个人其实就死在过去了啊，从过去从来没有走出来，从来没有活到今天。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总是讲我现在不开心，我将来换个教会就开心了，我将来换个同工就开心了啊，我将来换个国家就开心了啊，将来新型冠状病毒窒息了我就开心了，将来美国一切平安了我就开心了，你永远生活在幻想之中。为什么呢？你此时此刻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此时此刻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只有你抓住了现今，只有你抓住了现在，你才抓住了历史，你才抓住了未来。仅靠历史抓不住历史，仅靠未来等不来未来。但是当我们立足现今的时候，我们就承先启后，继往什么开来。这个袁宇长老讲的这个 turning point， 这个转折点，这个拐点，这个中心点，不管你过去的木头多么长，不管将来的木头你往哪里去，在这个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这一块木头， this moment， 就是此时此刻的现今。你们晓得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为现今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Wake up， Wake up， 不要昏昏欲睡啊，不要不知不觉，不要被别人温水煮青蛙，然后将来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地狱了，将来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悔之什么莫及。而总要还有趁着今日，总要还要趁着是现今，那就要快快的睡醒，快快的苏醒，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贝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什么真理。但苏联是这样的真理，中国大陆是这样的真理啊，台湾也不要特别高兴，也是这样的什么真理。我到美国了，美国应当是这个新闻自由啊，新闻记者是无关之王啊，啊，新闻权利啊是在三权分离之后的第四大权利，或者新闻权利是在五权宪法之外的啊，执法、立法、司法、考试啊、检查啊，在这五大权利之外的第六大权利。不是，没有新闻记者，只有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所以每个新闻记者也不要夸口我是报道历史，我是中立的，其实他背后都是有老板，他背后都有个人的利益，哪怕他没有集团，哪怕是他没有公司，他也有他自己的眼睛啊。新闻记者你观察的时候，你戴着红色的眼睛你看的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你戴着黑色的眼睛你就看天下乌鸦一片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视角，我们的立场，我们的 pre-understanding， 我们的前见本身就决定了我们看见之所看啊。你喜欢爱情的，在《红楼梦》里边你看到的爱情啊，你喜欢道教的啊，你在《红楼梦》里边求道啊，你喜欢佛教的，在《红楼梦》里边看到佛教啊，你喜欢中医的啊，你看到中医 啊，你喜欢官场的啊，在大观园里边你看到啊，只有门口的狮子是清官，里面都是贪官昏官暴君苦吏。所以说个人都从自己的视角看到你自己要看到那个部分。小弟兄姊妹，我们要睡醒。当然不仅是关于中国，关键是香港、台湾、美国的光景如何，主恩基督教会的光景如何，我自己的光景如何，大梦谁先醒。所以保罗讲现今就该趁早睡醒，然后保罗又讲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出生的时候更近了。什么意思呢？更加接近死亡，也更加与主接近。那我们很难想啊，建树长老今天没这里啊，举他一个比喻。那我说建树长老，哎呀，看着这么年轻，啊，忽然说这个牧师不年轻了，我都快退休了啊。现在我们要教会要开放，65岁以后以上的就建议不要来。哇，那建树长老就来不了。我说，哎呦，那本身建树长老65岁以上了，我都不敢相信，也不愿知道，觉得大家都是永远什么年轻。那我们常务长老早已经退休了，提部长老也退休了，我们小丁长老即将要退休了。所以我们每个人虽然老病不老，但是我们要渐渐什么离开。老病不老，老病不死，这是叫渐渐什么离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现今比出行的时候更加接近，更加接近，更加接近。黄泉路上无老少，黄也不掉，青也掉。谁也不要觉得我年轻，我身体壮啊，我家里有医生啊，我家里有钢琴可以，音乐可以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谁也不知道到底我们的命运如何，到底我们的结局如何，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要活在主的面前，所以要活在死亡面前。可如果我们不晓得何为真正的死，我们就不晓得何为真正的生。那使徒保罗说，我离开这个身体，那就与上帝同在的，那是好的什么无比的。那为此他要高兴什么欢喜啊。今天我和很多长老探访很多病人，那我们也看到啊，前段时间和徐牧师去医院探访杰西卡胡金华姊妹啊，已经被主接走了啊。虽说我们认识大概半年啊，他结婚看到啊，真的是花好月圆啊，先生看着他的病情不断的噗噗噗噗掉泪。所以啊，青春短暂啊，婚姻短暂啊，此生此世的一切都是短暂的，凡有形有体的都要被震动啊，都要被消化。那不能震动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用那不能够持守的得到那永远能够持守的啊？不能够抓住的，我们要得到那永远抓住我们的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现今比出信的时候更近了。那人最可怕的自欺欺人就是，哎呀，我忙着挣钱了，我忙着出事了，我忙着这样那样，忽然之间死了。和圣经上举这个例子说，啊，那财主啊，他的这个粮食丰收了，酒仓满了，又装新仓，然后对自己的灵魂说，我的灵魂啊，你要高兴欢喜，因为这些粮食啊，这些股票，这些退休金，这么大的房子，好几处房子，这些车，这些亲戚，这些朋友，我要活多长时间，我要活得多么幸福。但是耶稣举的那个例子说，今夜就要取走你的什么灵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现今比出信的时候确实更近了。所以微软就像23:23，没有人喜欢这些经文，很多人喜欢的都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什么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什么水边。但是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什么义路，走正路，哪怕是窄路，
义路和正路是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在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说，不信的人啊，有两样害处。你不要说不信的人指的不是我，第一，有完全不信的人，第二，信的人身上也有一个不信的人。那信的人身上怎么也有一个不信的人呢？那个老我，那个没有更新的，那仍然自我中心的，仍然蠢蠢欲动的，仍然怨天恨人的，仍然不饶恕的，仍然活在过去的，仍然活在未来的幻想之中，没有此时此刻却没有醒来的人，就是盲目和愚昧。这个愚昧保罗称之为睡眠，他又说睡眠是死亡的表征。他弟兄姊妹，你忙碌一天得一夜的睡眠，你忙碌六日劳碌做工，你得一日的安息。一生的劳苦愁烦，但是靠主恩典，当我们今生要临近终结之时，我们就得永永远远的什么安息。每一天的夜晚都是进入死亡，每一个周日的安息都是预备永远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像活着而活着，我们是向死而生。所以加尔文解释说，所谓光明，他的意思是指上帝的真理得以启示出来，这是公义的日头即基督升起来照耀我们。说弟兄姊妹，公义的日头怎么照耀我们呢？耶稣基督是高天的日头，要临到照亮那死因有骨的人。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得以自由。弟兄姊妹，此时此刻我们扪心自问，主恩教会的人到底有多少人是渴慕真理的？主恩基督教会的人，此时此刻我们要破碎，我们要重建，我们要合一，要复兴，我们审查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是渴慕真理的。那永刚长老分享见证的时候，那100多人参加，当然我们也感谢上帝但是源于长老要分享又知道又学习的时候，一开始是20、30，后来50多家，我们也高兴欢喜。但是我们的期望和盼望是更多的人来领受真理，更多的人要醒来。我们不得不因为听个见证听个故事因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的，好像弟兄团结的就和我不相关吗？又知道又学习就和我不相关吗？罗马书就和你们有关系吗？到底今天我们这主日大堂结束以后，我们的这个主日学，我们要讲研经与祈祷，我们又讲启示录，你觉得就和你们有关系吗？说弟兄姊妹，你对真理的热爱到底有多大程度呢？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明智的抉择。说黑夜一生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竞嫉妒。说这段经文其实是很深，我要给大家讲真正解释这段经文的真正明白黑夜和白昼的，你不要说你能够完全明白上帝的心意，你达到改教领袖加尔文的那个水准就不简单。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加尔文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这个黑夜一生白昼将近，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人生啊，终极性的目标是什么？终极性的目标，我们要经过今生今世的暗夜，这个暗夜是指我们灵命的暗夜。虽然我经过死因的什么幽谷，但是也不怕遭害，因为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杆都安慰我。你经过这个死因的幽谷，经过这个灵魂的暗夜，关键不是经过死因的幽谷，关键不是经过灵魂的暗夜。谁一生一世不经过死因的幽谷啊？谁的一生心里没有劳苦愁烦呢？关键是你经历着死因的幽谷，经历着灵魂的暗夜，你能够得见上帝吗？说人的一生就像一个桥梁，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你总是要从这个桥梁上经过，你不可能任何人在这个桥上安营什么扎寨的，美好的时光不会永永远远存在下去的。不管是青春， 不管是财富，不管是荣誉，包括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转眼什么即逝的。所以加尔文解释说，我们经过今生今世啊灵命的爱意啊，能够达到一种荣辱之观 ,ratio beatificate。这个是在拉丁文中，他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得蒙上帝，能够面对面的得见上帝。所以这个方面我就快快给大家讲，说这是人对上帝直接的看见与沟通。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信主最大的应许是什么？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你在你的家庭生活中能够得见上帝吗？在教会中能得见上帝吗？我们往往看到的是这人那人，对我们好的人，对我们不好的人，对我们好的人有的时候也对我们不好，对我们不好的人有的时候对我们也不错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往往是啊黑白混淆啊，是非难明。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田地一样，里边既有麦子也有什么白子，有的麦子更像白子，有的白子更像什么麦子。有的时候你好了白子，其实是拔出来什么麦子。所以这些方面真的是真假难分，是非不清。所以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模模什么糊糊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就讲，上帝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这就是指我们今生今世没有人完全得见上帝，我们今生今世仍然生活的一个张力之中攀升。这个张力是什么？我们的个体灵魂向上帝靠近，靠近，不断的靠近，更加的靠近。但是大家牢牢记住，永远不能够穷尽。如果说我完全认识上帝了，我完全认识自己了，我完全知道他心里想什么，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永远生活的这种个体灵魂向上帝不断转向，不断接近，更加接近，但是永远却不能够穷尽的充满张力的一个过程中。但是我们最终能够得见上帝。所以哥林多前书13章11节12节保罗说，我们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那保罗那时候的镜子不如我们现在的镜子，那都是铜镜啊磨的，那时候更加模糊。但是无论如何，保罗说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语一样。到那时我们就要 face to face, 面对面。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过今生今世灵命的暗夜，私因的幽谷，关键是盼望是我们最终能够面对面的得见神。然后第二个，那今生今世在灵命的暗夜，在死因的幽谷中，我们就要预备好自己 ，be available, prepared, 啊，总要预备自己。主说：“我可以差派谁呢？”我们要说：“主啊，我在这里。”主说：“我要让你去死。”你说：“主啊，我可以去死。”主说：“我要让你这样。”你说：“主啊，我可以要这样。”人的一生一世啊，就是一个预备；人的一生一世就是一个等待。人的一生一世就在这个预备中，在这个等待中啊，出死入生，但是又有生入死。好，然后我们看，所以当前行的抉择是什么呢？脱去暧昧的行为，要带上光明的兵器。那些偷偷摸摸的啊，那些偷机取巧的，那些看不见见不得光的，那些背后叽叽喳喳的，那不想让亲人知道的，更是也不想让上帝看到的，那些暧昧的行为我们要脱去，要带上光明的什么啊兵器。所以这特别讲到行事为人要端正，要有正气， 要有浩然之气，而要用心底无私，天地宽，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说我做了亏心事怎么办呢？认罪啊，悔改啊，啊，该向人认罪，向人认罪，啊，该向上帝认罪，认罪就向上帝认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有的人说我认罪了，但是我还活在罪疚之中，是你自己捆绑自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靠上帝。上帝说你的罪免了，那我们的罪就免了，我们就要高兴什么？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这讲的说三种邪恶的行为，哪三种邪恶的行为呢？第一，谎言罪行。所以弟兄姊妹，在美国不容易见到谎言罪行，但是在美国的大学生、美国的年轻人中，你会常见到谎言罪行。啊，在台湾，啊，在中国大陆，啊，尤其是在我们山东，啊，不醉不罢休。啊，所以如果你不喝酒，人家说你不诚实；啊，喝酒了以后喝不醉，人家说你更不诚实。啊，所以说一定要不醉不罢休，这就是恶习的。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在今天粮食宝贵的时代，在今天有机食品宝贵的时代，你就看到我们浪费了多少的食物，尤其是中国大陆，包括香港。那为什么中国大陆特别盛行地沟油啊？是因为我们吃的很多东西都是剩下的。你在美国你怎么出现地沟油啊？那地沟油就是剩饭剩菜里面再过滤一下，蒸馏一下又给人用。那为什么在中国大陆那么多？是因为大块的鱼肉大都是有东西的，你就留在那里的。为什么呢？我过去在公司里，大家都是在公司做的话，你点菜怎么叫点啊？不光要点够吃的，还要点下什么有看着的。就说你吃完了以后一看桌子上还挺丰盛，哇，这就是荒宴什么醉酒，何其虚荣，何其荒唐，何其浪费。所以弟兄姊妹，更不要说好奢邪道啊，好奢邪道啊，爱江山啊，更爱美人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啊，你就看到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或者是清朝末年，或者是明朝末年，或者是宋朝末年，或者是现在的很多专制政权里面，什么呢？荒宴醉酒啊，好奢邪道啊。有的人就说，你就看到有的贪官他贪污2000亿，为家里的车、家里的钞票，那个点钞票的时候烧了十几个点钞机啊，用卡车去拉钱拉金子，那么多钱他都自己都不知道多少啊，有几个小老婆啊，100个200个，你说这就是荒宴醉酒，好奢邪道，争竞嫉妒，谁不听我的杀了，争竞嫉妒。所以为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越是不信上帝，人心就成了一个什么无底洞了啊！我们反正干什么，为什么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为什么呢？杀人不过头点地嘛，死了就死了，活着的时候就要实实在在的活，该吃吃，该喝喝啊，该这个，你就看到，当人不敬畏上帝，当人不相信永恒的时候，人心就会成为什么无底洞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三大邪恶的行为啊，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确确实实做出明智的决策。然后第三个方面，自我的界定。所以罗马书13章14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为什么为肉体安排呢？人啊，民以食为天，当然我整天安排的就是要吃好啊。哇，这个爱情是最宝贵的，那整天你就是两性关系嘛。哦，我觉得人生在世啊，立功名啊，就要立功，就要升官发财，那你就要为你的自己安排升官发财嘛。所以说你到底是怎么对自我界定的？如果你对自我的，我的一生一世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样，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师们相称，这是一种自我的界定啊。我的一生一世，人就是动物，人就是物质，好死不如赖活着，什么尊严，什么权利啊，什么真理啊，只要有吃的有喝的，升官发财， 今生幸福，那就是一切。所以你看到有两种对自我截然不同的认定，一种是在基督里要做一个新造人的，一个是肉体人，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从圣经的角度讲，有的是属灵的 spiritual man， 有的是属肉体的。那属灵的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属肉体的天天都是吃喝拉撒睡，天天都是坑蒙拐骗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两种界定。在这两种界定中有两种，一个是要积极的界定和行动positively，我们要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看自己是死的，在基督里看自己是活的，我们与基督同时也必与他同活。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基督是我们的榜样，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大君王、大祭司，基督就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然后 negatively， 当然我们信靠基督了，也要小心谨守，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在世注释下说，和保罗在世要约束我们的欲望，并提醒我们一切纵欲的原因是因为不满意我们所有的，也不想以庄重的合法的态度来处理我们所有的财物。因此他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应当供给肉体的需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也可以祷告，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但是日用的饮食现在很多人怎么祷告？主啊，我们日用的饮食请联邦政府赐给我们，请联邦政府给我们发福利、发支票，让那些白领阶层、让那些中产交更多的税，我们需要更多的福利。这是邪恶的，这是邪恶的。圣经上讲到，若有人有劳动的能力却不做工，那人不能吃饭呢。你让别人纳税，为什么你自己不能纳税，可以不可以？所以说free education, free housing, 自由的教育，自由的住，自由的 medicare, 甚至桑德尔有次民主党的候选人甚至讲，弟兄先生们、女士们，我们这个吸毒啊 ,heroin, 吸毒不要是 criminal issue, 不要是刑事责任了。It is house issue, 是我们家里的事，想吸毒就吸毒，想这个治疗就治疗，我们都需要给他 free medicare。哇，你这个不工作不纳税，你从哪儿买毒品啊？福利。那你不想吸毒了，你从哪儿买药品啊？福利。生意思福利从哪里来啊？ Freedom is never free。 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关关孤独的需要照顾，弱势群体需要照顾，外来移民需要照顾，临时遭遇天灾人祸的需要什么照顾，而且我们应当甘心乐意的，但是不要通过强迫的手段去照顾，要有我们个人奉献，要有家庭奉献，要有教会奉献。国家执政官是拿着剑的，拿着剑不是跟人要东西的，拿着剑是杀贼的，拿着剑是 the sword of justice， 是公义的宝剑的。政府关键不是赏善，政府关键是什么？罚恶。罚恶我们英文讲的非常清楚， justice be done。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张文就讲，但不能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这样才能够善用事物而不糟蹋一切。要 use it but don't abuse it， 要好好的使用，甚至好好的享用，但是不要滥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披戴主耶稣基督？昨天晚上袁玉长老给大家讲的，我就很多的思考，相信弟兄姊妹凡听的都有很多的思考，如果昨天晚上没有听，你可以到教会网站，袁玉长老也把他长时间的预备一些的 PowerPoint 都放在网站上。所以说从今天的角度，如何披戴主耶稣基督来讲，从我们2020年主恩基督教会的破碎重建何以复兴来讲，老我的破碎，你到底是披戴耶稣基督呢，还是总是为肉体做安排呢？你破碎啊，你破碎自己啊，还是要破碎别人呢？你是破碎自己的老我，还是要把这个教会搞得支离破碎呢？而且永刚长老给大家分享的更深刻的是，你想破碎自己，你自己也破碎不了， 我们的老我越来越顽固，越来越傲慢，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刚愎什么自用，除非上帝伸手责罚击打。所以昨天袁宇长老也讲到，为什么上帝要管教呢？那我们不管教的时候能不能学到功课？三种人，有一种人呢是从别人的教训中学到功课，他不受苦就学到了。有一种人呢是从自己的功课中学到了教训，吃一堑什么长一智。有一种人不管是别人受苦还是他自己受苦，他总是学不到什么教训。这就是圣经讲的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什么哎，真道。我们不是说哎呀自己不经历就能学到教训，我们没有那么聪明，但是最起码我们能够从自己的失败中，从自己的挣扎中要学习到生命的什么哎，功课。所以这个心我的重建啊，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要祷告啊，所以我们要有家庭敬拜啊，这个真理的传承我们要在家庭中，我们要在教会中，不光分享自己的刚强啊，也要敞开自己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主内的合一，这个合一不是和稀泥啊，不是你好他好，而是坦诚面对，而是一同转向上帝。这样我们要等待，我们要忍耐，灵命的复兴，家庭的复兴，教会的复兴。不是说主啊我认罪我悔改了为什么还不复兴啊，主啊我认罪悔改了为什么还不复兴啊。你要等待啊，你要忍耐，上帝到了他的时间赐给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求什么所想。弟兄姊妹，我最后就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我们就祷告结束。这是奥古斯丁啊，叫花园中的奇迹。什么叫花园中的奇迹呢？啊，又是奥古斯丁在一个花园中，他自己非常沮丧，他就说我觉得我的罪恶抓住我不放，但是我想离开罪恶，我想归向上帝。弟兄姊妹，你想离开罪恶，你想归向上帝，你做不到啊！我不信主之前，我总是在日记中讲，上帝啊，你能不能让我认识你，你能不能让我信靠你。但是我知道我心里不认识上帝，没有信靠上帝。而最终有一天有一时刻，就像奥古斯丁说，还有多少时候，还有多少时候，明天嘛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呢？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的历史呢？所以奥古斯丁说，我说着带着满腹的心酸痛苦不止，忽然我从邻近一个房子里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不是牧师的声音，不是圣者的声音，上帝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机会来教育我们。一个小孩子的声音说，拿着赌吧，拿着赌吧。底下很长我们就不讲了。奥古斯丁立即翻开圣经，然后就翻到了罗马书13章的第13节到14节。这个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自己记载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争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赌下去，也不需要再赌下去了。我赌完这一劫，顿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我的心中，溃散了，击散了我心中阴霾笼罩的疑症。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不仅需要圣经的字句，我们不仅需要纯正的教义，主，我们更是需要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发出大光，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破碎的工作，做重建的工作，做合一的工作，做复兴的工作。主，我们愿意认罪，我们愿意悔改，愿意匍匐在你的面前，愿意等待你自己的膀臂。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